中国革命的中枢神经，西柏坡。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 6.2万余人，其中解放石家庄战役尤为著名。1947年10月31日，朱德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区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德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战略部署。11月1日又致电聂荣臻、萧克，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充分准备好人员的补充。8月6日至12日在朱德的周密布置下，晋察冀野战军歼敌 2.4 万余人，胜利解放了石家庄。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朱德欣然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先开只顾坚。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资不虑鬓毛斑。毛泽东来到西柏坡时，正是解放区土改后第一个麦收时节，似乎他给这块土地带来了福分，又似乎是这块土地知道他要来，滹沱河两岸小麦金浪滚滚，是西柏坡村少有的好年景。芒种过后，家家户户庆丰收，中央大院的人们也非常高兴。为了祝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经一年多转战在西柏坡会合，准备召开一次联欢会，地址就选在大院中央的打鼓场上。人们见毛泽东满面笑容来到门前，大伙儿一下围拢过来，高兴极了。一位勇敢的姑娘走进毛泽东说：主席，我们在河东一年没见过您了，听说您在陕北有几次情况非常危险，真急死人了。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笑着说：你们为我们担心，我们也为你们担心嘞。现在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没想到这么快吧？我也没想到这样快呀。打鼓场上一片笑声，朱总司令大声说：今晚的联欢会莫要变成座谈会呀，大家都来跳舞吧。这一号召，大家都跳起来了，人们一起联欢，感到格外亲切。跳过一场舞，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带到西柏坡来。大家齐声说：好。于是打鼓场院上又出现了扭秧歌、大合唱和小歌剧等节目。成立于一年多前枣林沟会议上的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随着中共中央的会合，业已胜利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即自行撤销。西柏坡从此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中枢神经。毛泽东驻足而赞： 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周恩来称这里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这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党中央在西柏坡仅仅住了10个月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迎来了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简单说，那就是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的五位总指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是在西柏坡这里指挥各个战场，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了蒋家王朝，这才走来了新中国。如果没有在西柏坡的伟大转折，没有在西柏坡获取的天翻地覆的伟大胜利，新中国便不能走来。所以有人说，新中国是从西柏坡打出来的，说得不错，形象而生动。战争虽然没有在西柏坡，但中共中央在这里，解放军总部在这里，所有的重要战役，也就是整个的解放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役，是由这里发出的命令，是由这里指挥的，在这里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这里决定了建立新中国。当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维，在他被特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迈进军委作战室的门，黄维站住了，借着幽暗的光线，他打量着屋子里简陋的一切，一动不动站了许久。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也许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4间小小土屋，不由让他感到震惊。几间寒冷的民房与豪华的总统府相比，是相差太远了。黄维深深低下了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呀。西柏坡这个绿水环绕、翠白掩映的普通北方小山村，由于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的进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而驰名中外，并深深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冈山、瑞金、延安一样，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